习近平暗示落台，中原大寒高温68度，以色列准备攻击伊朗，美军重大调动。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周年演讲，印巴和解，同意5月底前撤回原阵地。中共在南韩总统府附近买地，只是装监控器。日农水大臣辞职，由小泉进次郎接任。不可能白在台湾热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链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一系列重病失去权力的传闻中，中共党魁习近平20日到河南洛阳考察。与此同时，大旱席卷中国多省，甚至有城市断水，人祸天灾一齐冲击中国社会。陈破空解读说，习近平此行有三大关注点：一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没有随行，这个是重大政治信号。第一次习近平出访都有蔡奇陪同，但由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出现变化，蔡奇逐渐消失。这一次蔡奇不单止没有陪同习近平，还被安排同一时间到河北唐山考察，这个可能意味着蔡奇情况不妙。随着习近平失去军权，蔡奇开始重辞之的，亦可能代表中共已经恢复集体领导。定于一尊的时代结束了，蔡奇作为常委和习近平平起平坐。第二个关注点就是习近平去了佛教圣地白马寺和龙门石窟，有人解读为习近平临时抱佛脚，觉得自己不得了，想起死回生。陈破空接住讲到第三个关注点，洛阳谐音落下的太阳，对中共党魁好不吉利。毛泽东就因为这个绝对不去洛阳，还在内斗中故意将习仲勋打到洛阳。陈破空说，中共高层非常相信这些讲究，例如江泽民拒绝去镇江，毛泽东绝对不去故宫等。习近平现在不理这些了，可能说明他已经不是所谓的太阳，佐证他失去权力的猜测。不知大家怎样看中共目前的局势，欢迎你留言。最高权力换手之后，中南海准备怎样应付经济危机，怎样处理和川普政府的关系等，目前还不明确。但时间不等人，又一场危机正在逼近。连续几个月以来，产粮省份包括陕西、河南、湖北、甘肃、广西等都遭遇大旱，其中陕西、河南、甘肃部分地区甚至达特旱级别。广西由大旱到洪水一步切换，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多条河流泛滥，桂林、梧州等地都遭遇洪水。陕西遭遇几十年不遇大旱，农村土地已经龟裂，农民说过年之后就没有落过雨，因为大旱，粟米播种已经推迟了一个几月，小麦已经枯黄，咸阳市区已经断水。当地人拍影片说，大早上个几钟头都没有水，这个已经干旱到这种程度了。甘肃兰州的黄河水也干枯，农民跪在路上求雨。一位村民说，由过完年到而家都冇落过一滴雨，70年冇见过嘅大旱，小米已经播种，但因为太旱，到而家都冇出苗。祸不单行，多个省唔单止大旱，仲遇到高温。气象台表示，中国北方第一场大范围干裂型高温提前喺5月强势登场，而且喺第一轮就达到38到40摄氏度。5月20日、21日两日，陕西省会西安气温达到39到40摄氏度，地面最高温度甚至达到68摄氏度， 河南省会郑州遇到38到39摄氏度高温。河南是小麦第一主产区，5到6月正是冬小麦灌浆关键期，但就竟然遇到大寒高温。5月17日，一位博主拾拍河南小麦田，随机摘两个麦穗，一个初开只有一层壳，另一个亦只有10几粒穗麦。中国今年粮食供应肯定会受到影响。CNN 20日引述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可能正准备攻击伊朗核设施。CNN 话，除以色列高层公开同私下都讲到考虑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外，拦截到的以色列通讯以及对以色列军事动向的观察，都表明以色列即将发起攻击。美国官员担心这个会引起中东地区更大冲突，但目前不清楚以色列领导人是不是已经作出最终决定，因为以色列的这些动向亦可能是为向伊朗施压，逼伊朗对川普总统让步。伊朗坚持保留低浓度浓缩铀，这个是目前美伊核谈判的障碍。川普特使魏科夫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周末对 ABC 新闻表示，美方不容许任何一丁点浓缩能力出现在协议中。 CNN 说，一位这个月曾经同川普会面的高级西方外交官表示，川普说美国只会给谈判几个礼拜时间，如果谈判失败将采取军事打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美伊谈判前景确实不乐观，目前来讲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川普总统多次说明，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因为伊朗一旦拥有核武，会影响美国铺垫的阿伯拉罕协议，很快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准备签署，所以中东和平曙光现在是指日可待。如果伊朗不愿意放弃核武，会动摇川普整个中东和平计划。川普总统已经解决和叙利亚之间的问题，甚至阿富汗问题也都处理，所以我觉得中东未来和平最大的变数就是伊朗拥核。如果伊朗核设施被摧毁，伊朗可能发起报复行动，这个可能导致中东局势恶化，甚至令俄罗斯和中共卷入，变成更广泛对抗。就在最近几日，美军一项重要军事部署引起关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防务总站军事网报道说，5月16日，美国空军向印度洋重要战略前哨迭戈加西亚部署了4到6架 F-15C 英式战斗机。考虑到性能，这款战斗机主要任务是防御，美军正在预防伊朗用无人机或巡航导弹发起攻击。结合美军之前已经在这里部署了 B-52H 轰炸机来看，川普政府正在认真为伊朗核谈判失败做准备。 CNN 说，伊朗正处于几十年来军事上最弱的时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疲弱，伊朗代理人真主党、胡塞武装都被削弱甚至摧毁。以色列认为目前是一个机会。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没有美国协助，以色列没有能力摧毁伊朗核计划，例如以军机需要空中加油，更需要能够深入地下设施的炸弹。余中基将军说，伊朗可能没有能力对抗军事打击，以美国现在的科技和以色列的能力，要摧毁地底下的核武研发基地并不困难，再加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亦都无法援助他，所以我相信衡量之后，伊朗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否则他就是面临军事手段摧毁这些研发基地，因为伊朗的防空能力没办法阻挡美国和以色列第五代战机的联合攻击。台湾总统赖清德20日发表执政周年演讲，和过去相比，这次演讲整篇都没有提中华民国，改用台湾，并向在野党提供国安简报。 英国《卫报》报道，赖清德总统呼吁和平以及与中方对话。路透社报道说，台湾期望同中共实行和平与对话，但政府强调同时继续加强台湾防御，用备战避免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在演讲中没有提到两岸关系，亦都没有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字眼。他提到台湾37次，聚焦台美贸易、供应链等议题。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新唐人说，赖清德总统演讲通篇没有提中国或者台海，这个展现了他的智慧和艺术。他用间接的方法强调，这次演讲不是不挑衅，但是台湾要自强。另外，赖清德特别指示国安部门向在野党党主席说明重要国安形势简报。赖清德表示，期望朝野两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共商国事，携手面对国家的各项挑战。苏子云说，作为一个总统，他参考民主国家的做法，就是向在野进行国安简报，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图像。因为在现代的政党政治里面，政党永远是可能轮替执政的，但是国家安全是不可交换或轮替的。一名巴基斯坦高层安全官员20号话俾法新社知，巴基斯坦同印度已经同意喺呢个月底前将彼此喺最近冲突期间增加部署嘅兵力，撤回和平时期各自嘅阵地。呢个月初，印度同巴基斯坦爆发多次武装冲突，双方甚至出动无人机、导弹、大炮同战斗机，火力几乎波及核设施。川普总统紧急介入斡旋，先至缓和核战危机。呢名巴勒斯坦高官透露，印巴计划在10日内完成撤兵，这些兵力是在冲突爆发后被部署在克什米尔印巴控制线两侧。在南韩总统府及美国驻韩大使馆新馆附近，中共大举买下11块地皮，但土地一直被限制。中共只是在外围安装监控器，最近这种怪现象终于引发舆论关注。结合南韩中央日报、朝鲜日报报道，在文在寅执政期间，中共在2018年12月以300亿韩元买下首尔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11块地皮，总面积达4162平方米。这里距离美军基地旧营地科伊纳营区只有1公里，距离龙山总统府汉南洞总统官邸的直线距离亦只是1公里左右。这11块地皮中有2块之前是南韩政府所有，在2017年6月被出售给民间。由买到到现在，这些土地被限制6年，从未开发，中共只是在外围安装监控器。有人分析，美国、加拿大等国都以国安为由限制外国购买土地，对中共尤其严格，而南韩就毫无防备，没有任何限制外国资金购地的法令，令人忧心。日本遭遇30年来最严重米荒，米价持续飙升，当局始终不能够有效应付。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18号反而公开表示自己从未买过米，这个引起朝野抨击。21号，江藤拓向首相石破茂递交请辞，预计由自众议院议员小泉进次郎接任农林水产大臣一职。综合日本媒体报道，这个是石破茂内阁自去年10月上台后第一宗因丑闻导致阁员辞职的个案。日前石破茂内阁支持率更刷新低，眼见7月参议院选举就要开始，江藤拓失言一事可能对执政的石破茂造成打击。江藤拓日前表示自己从未买过米，因为支持者送的米多到可以拿出来卖。 他当日就被石破茂训斥，事后江腾托和石破茂一再向大众道歉，但最后江腾托只能够辞职。预计接任的小泉进次郎去年曾经参与自民党总裁选举，在第一轮投票中以排名第三的成绩落选。荷里活巨星汤告老师的招牌动作系列《不可能的任务》第八集最终清算，17号在台湾上映，三日票房就超过8000万台币，预计四日可破亿，堪称今年台湾首个周末最佳票房。最终清算拯救了今年一直不景气的台湾电影市场，这个和汤告老师搏命演出有关。不可能的任务系列充满各种惊艳镜头，都是阿汤哥亲身上阵。在被问到最终清算是不是该系列最后一部时，汤告老师给出一个令人意味深长的答案，他说片名叫最终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令粉丝担心偶像准备退休。不过在新片纽约首映会上，汤告老师给了一个定心丸，他说我永远不会停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